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虽然在上一周已经将俱舍论的第七品分别智品说明完毕，然而在校对影音档的文字稿，发现有两处需要做补充以及进一步说明的。那如果今天没有带，现场没有带到《俱舍论》卷27的纸本讲义，就请先将黑板上提供的纸本讲义的页码以及相关的出处抄写记下，那么回去再对照《俱舍论》卷27的纸本讲义。那首先补充是与《俱舍论》卷27纸本讲义的163页。于注脚171，刮胡二法宝大师的俱舍论述引文的最后一行，以父母生身意志犯事这一句话，这句话与前文似乎没有太直接的关联，看不太出来。如果参照法宝的俱舍论述，那如黑板上所提供的第一笔资料，这也是与法宝俱舍论述有引用到大毗婆沙论135卷，在该卷中有一段文，菩萨的内容引用契经，佛向阿难尊者提到，以下的这件事，唯独只有佛能够做到，其余的圣者乃至一生，即使修得神通变化，也无法像佛一样。是什么事情呢？一般具有神通变化者，如先前提到，依照着神经质正通，可以产生化身，就可以飞到天界。那甚至有些特殊的友情，如上一周所提到的，在《阿含圣典》翻成顶生王，由殊胜的术士业所成，由业所成的神变力，他能飞行到其余的三洲，人间其余的三洲，甚至能够飞到33天。但是这都是借由神变力而让自己的身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是在《大毗婆沙论》卷135，佛向阿难尊者提到，佛能够以父母身身，也就是由欲界所系的大种所造的果报身，借由意念让此果报身产生转化之后，不需要靠的这种神变力化身，就以原本的父母身身就能够飞行到乃至色究竟天，就是色界的最高一层天。在论文中所提到的梵世，最低的处所就是指初禅天，但是也可以广含色界的四天。 能够以父母身身，就能飞行到，就能往乃至色界的色究竟天，这是唯独只有佛才具备的能力。其余的声闻圣者乃至一生凡夫是不行的，一定要有神精通，不论是修德或者是身德等等做神变才能达成。好，那详细的内容就请依照黑板上所提供在左边的第一笔出处《大毗婆萨论》卷135。好，接着是于讲资本讲义，同样是《俱舍论》卷27，《资本讲义》的167页，提到身德的神变与修所成的神变不同的地方。身德的能变化心能够化实处，那此中的实处主要是以欲界化的色香味触这外四境，再加上化五根眼耳鼻舌身。但是就事实层面，不论是婆沙中的主张有部的正义，或者是世亲于俱舍论本品中如讲义167页俱舍论本文所说，理实无能以神变化为眼等五根，然所化境不离根故，言化九处亦无有失。譬如说欲界的天龙八部，或者是色界的天人做欲界化，那特别要记得，这边是指身德与生俱来的神变力，不是后天修成的。后天修成的没有包含前五根，绝对没有包含。那事实上身德的能变化心也其实不能神变化出前五根，那为什么在论书中却说能化九处呢？最多最多能化九处，如果是做欲界化，最多能化九处，这是依于所化境不离根。那所化境是指什么？即是指欲界化中的色香味触，如此的所化境与成就身德的这一位友情，他本身的五根相杂不离，所以才称为化九，化出九事。然后，那这是在上一，应该是上一周先前课程口头上说明的时候没有讲的那么清楚，尤其是对讲义167页俱舍论本文论主显证这一科的第二行，然所化境不离根故，对于所化境实质是指什么内容。那如果是色界的天人，他做色界化，那当然就要扣掉，需要扣掉香根味，他身德的能变化心做色界化，他就是只能化七处。那此中说化九，这是从最多的容许情况做欲界化的时候，相关的内容如讲义167页注脚183括弧1普光俱舍论记 在引文的最后，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35，直接看引文的最后一行，就是身得化，若欲界九处色，若色界系七处色。此中的欲界，即是指居舍论本文所说的欲界化。如果是以身得德能变化心，即是前五根再加上欲界所系的色香味触四境，之所以称为能化五根，不是真的将五根神变化成，而是所化之事与自身的根相杂。那若色界系，这即是具色所说的做色界化，那扣除掉前九处中的香与味，就为剩七处色。那另外在黑板上所补充的阿含圣典的出处，如《杂含经》卷22五九四经，提到有一位欲界的大长者，在累生累世敬佛闻法，亲近供养僧众，对于三宝非常的诚敬，那修学佛法，所以于欲界命中之后呢，投身到色界中的五尽居第二天五乐天。在杂含经的汉译本是翻成首天子，手脚的手。然而在别译杂含经188经所叙述的内容是同一件事，同一位长者，但是中文的翻译是翻成手，手脑的手，可能都是只是翻音啦。好，那这一位长者他投身到无乐天，接着思维，我不应该离佛，我应该要亲近世尊，所以从色界的无乐天来到人间。不过来到人间的时候，由于色界的事大是比较微细、比较精细的、微妙的，所以它的形态呢就萎靡了，就没办法像我们欲界的有情，因为大种比较粗、比较粗糙啦，这样的站立直持。根据经文的描述，这一位无乐天的首天子来到人间的时候呢，他就形态就很萎靡，就可能没有完全的成型这样。那这时候世尊就向首天子说，你应该做欲界初化，这样才能让自己的身体成型。因为看到讲义167页这个公案，这个论文的内容，想起了杂含经594经的这一则公案。所以色界的听众，他来想要来到人间的时候呢，他要把自己的大种给变得比较粗糙一点，才能够直持。那这一则公案也在《大智度论》有记载，在《大智度论》的卷10也有记载。那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参照《阿含圣典》或者是论述的说明。好，以上是对于分别制品俱舍论卷27的两则补充。接着请看俱舍论卷28。 分别定品是俱舍论的第八品。以俱舍论的原貌而言，即是俱舍论的最后一品。虽然在目前的不论是陈朝真谛三藏的翻译，或者是唐朝玄奘大师的翻译，两个翻译版本中，除在分别定品之后，又有破我执品。然而如这一门课俱舍论一开始前导的课程中，依据导师的著作，其中就有说明，这也是学界的定论，其中就有提到，其实俱舍论严格讲起来只到分别定品就结束了。释经的破我执品针对外道，乃至针对被称为复佛外道的独子部等等，主张有我。这是另外一部论，释经的另外一部论，可能当时的两位翻译古德都将内容收录到俱舍论中。那俱舍论的分别定品其实以卷数而言很短，就是28卷加上29卷，大概算前半而已，内容上其实不长。那如讲义的第一页，根据普光的俱舍论记分成三大科，第一大科即是分别定品的最主要的主体，说明诸定的功德。那么第二大科是在卷29，说明诸定种种内容之后，接着提到正法注释。首先是说明佛的正法有两类，一种是教，教导的教，一种是正，体证的证，就是修证，一种属于文字上的教法，文字上的证法，另外一种是文思修的体证的证法。有这两种证法留存于世，两种中的其中一种即可，那如果有两种当然是更好。那只要这两类的正法能够留存于世，那就佛法就能够在世间留步。那至于世间留步的时间有多长，在不同的契机或论点说法不一致，在俱舍论也有简要的提及。那第三科是释经简略的提自己造论的宗旨以及依据，其实很短，短短的做俱舍论的结语说明。好，于讲义第一页说明诸定功德的第一段提及所依的诸定，其中分成四大项。第一项如讲义第一页所提到的色界的四禁律，第二项是于本份讲义的第五页提到四无色定的内容还有深处，是以四无色的定地还有定的内容说明。在该段文中会进一步探讨无色界以有部的正义是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色法，没有一丝一毫的物质法，纯粹都是精神层面的。那还有，当然还有包含以受命等等的不相应行法。总而言之，如果以五蕴而言是没有色蕴，只有后四蕴受想行识。然而其他的部派，譬如 大众部，或者是分别说部，或者是譬喻师，他们主张世间没有任何一处是完全没有色法，无色界称为无色，是没有出色，但是有维系色。那相关的内容，世亲也会花一些篇幅做论辩。那接着第三段的内容是提到八等智，于讲义的第十八页开始。八等智即是色界的四根本禁律，加上无色界的四定，四根本定。那在这段文内容上比较重要的是在探讨禁律之四根本禁律，不论是分成善的根本禁律，或者是懒的未禁律，那其禁律之所具足分别有多少，这是在第三科中的八等智这个段落会有详尽的说明。接着第四个段落是说明诸等词，于讲义的第六十五页开始。内容上主要有四项，从讲义六十五页第一项提到有寻有四等词，共有三类，共分成三类，有寻有四等等。第二项于讲义的第六十六页说明空、无相、无愿这三种等词，一般称为空三摩地、无相三摩地、无愿三摩地。如果称为空三摩地呢，是通有漏、通无漏；如果称为空解脱门乃至无愿解脱门，这是唯独无漏。好，那接着第三项是于讲义第六十九页，请翻到六十九页，科判请改成三重等词。你们目前看到的纸本应该是三重等智，对不对？那请把科判改成三重等词，直尺的尺，如论文引用契经的文提到的是三重等词。好，那接着最后一项，最后一项严格讲起来不是修哪些等词，而是说为什么要修等词的目的，可以达到怎么样的功能，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功能作用。这一般称为四修定，四修等词，于讲义的七十四页，世亲就于诸等词中的段落兼代替修定的目的为何。好，以上是于俱舍论卷二十八分别定品中说明所依诸定的四项内容。接着请翻回讲义第一页，以说诸智所成功德于性功德今次当变，于中先变所依止定。智是能依啊，那由发起智的所依定。那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智都需要有所依止的定，但是如果提到定是个心所的话，就是称为三摩地。这个心所在有部的说法是属于大地法之一。大地法的意思是指，只要有情产生的精神层面的造作， 此十种大地心所法必然会伴随而生。所以如果有情处于无心位，还是活着的有情，还有寿命的有情，唯独只有在无心位的情况，才会暂时没有心以及心所的作用。只要在有心的状况，只要在有心位，除了有某一种心王现前之外，那最少最少必然伴随着十种大地心说法。那大地心说法，如果以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的，就是大圣唯识所讲的片行心所，含义是一样，但是数量不一样。大圣唯识主张的片行心所只有五种，然而在有部所主张的大地心所法是有十种。那十种其实是将大圣唯识的五种片行再加上五种别境，是一样的。好，那再请看回讲义第一页，且诸定内尽虑云何？因为所依止的定有色界定，也有无色界定。灭尽定已经在先前分别根品中提到不相应行法，有详细的介绍。灭尽定以及无想定是属于不相应行法，因为这两种定处于这两种无心定当中呢，它是没有定心所的，因为是无心定嘛，是没有定心所。所以在有部的归类是将此两种无心定，无想定、灭尽定，归属为不相应行法。因此在分别定品中，基本上不会看到有灭尽定或无想定的解释，但是在说明八解脱的时候，因为第八解脱就是跟灭尽定有关，在该段文会稍微提到。好，那讲义第一页的记诵提到尽律四各二于中生以说，也就是禁律分成四个层级，那四个层级中各又分两类，两类是指定以及受身处，那受身处在先前分别视品已经详细的介绍，那请直接看底下论约长行的解释，在第二科刮胡二标述出体论文四个二，就是四种禁律个别都能再分成两种类，第一种类是初禁律定乃至第四禁律定所成就的定，那第二种类是指受身处，即是论文所提的身禁律体，此内容与分别视频已有详细的说明。第四禁律受身处呢，总共分成八处，无云浮生广果，那么接着是五禁居天，无烦无乐善现善见摄究竟，这五禁居天，所以总共有八处。前三是指初禁律天乃至第三禁律天，各三为什么特别强调呢？因为与分别视频中世亲也有兼论，如果是以迦斯米罗果有部的正义，初禁律的受身处只有两天，梵众天以及梵辅天。 主张出境律有三天，这在大毗婆沙论提到的是西方师的主张，不是有部的正义。然而在分别视频介绍色界四天处的时候呢，是先介绍如现在分别定品本行论文的说法，接着世亲才提到迦斯米罗国的论的阿毗达摩论师所主张的出境律只有两天，第二境律以及第三境律各有三天。好，所以大家可以根据本页注脚四所提供的出处查回纸本讲义，就可以看到在纸本讲义以及注脚中就有在如大毗婆沙论有提到西方师将大梵天别立于梵辅天之外的另一天。有部的正义是认为大梵天王所居住其实也在梵辅天的范畴，只是居于所谓的有高台阁，类似就是大梵天王有自己的豪宅啦，跟梵辅天跟他的臣民们还是有距离的。那臣民或者甚至是梵众天一般的百姓要来朝见的时候，就要经过一定的场所才能进到他的豪宅或者进到他的总统府，类似这样的感觉。但是不管怎么样，有部认为大梵天王所居住的处所以空间的范围仍然是在梵辅天。可是从分别视频所说的以及现在分别定品世亲的说明，应该是比较倾向西方师的主张。西方师的意思，西边的西是指在迦斯米罗国的国境以外的西方，有另外的阿毗达摩论师，其主张或看法在大毗婆沙论偶尔某些都会提到。好，那在本品分别定品中会详细介绍的是定境律体，此中的体是体性的意思，也就是是根本境律定。总要而言，此境律的定体呢，是以善属性的心理净性，是以善属性的心理净性，所以即是以善等持，此中的等持即是三摩地，也就是定心所，而其属性是善的。那如果定境律兼其住办法，是以五蕴为性，那要特别留意是有包含色蕴的。为什么呢？因为是有无表色，或者在先前分别业品俱色论的卷十四所提到的随转色，心随转色，因此色界境律的定，其体性本质是以善的等持为主要。那如果兼谈其住办随顺法的话，是包含了五蕴，那其中之所以会有色蕴，这是与净律律语 净利率与这样的无表涉相关。那此无表涉也可以称为薪水转法。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的第二页，进一步探讨依着定净律体中提到心一净性，那此一净性的定义为何？心就是指心王了，就是指心王。一净性是什么意思呢？科判小科判所标示的是根据普光的具摄论记，就是经不问有不答，经不难有不是等等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具摄论记。好，有不说明一净性，即是使心专一于所缘上。心专一于所缘，净就是所缘，那一就是专一。那接着经部难问，如果令心专于一所缘，成为心一净性的话，那就不需要另外成立有三摩地，此心所令心专于一所缘，而是即心本身专一于所缘境，这样的情况发生，即称为定。即心，即心这个即字很重要，就是就于心本身专一于所缘的情况，即可依此情况称为是三摩地，而不需要另外成立有某个心所法，令此心所法来让心能够专于所缘上。如注脚七引文的最后一行，普光就兼带提了金布施的看法。金布即是依于心王假立称为定，而不是另外有定，不是另外有三摩地的心所法，不是，而是当有情的心王专一于所缘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就称为是三摩地了。这是进一步探讨究竟有没有另外的心所法称为三摩地，此心所法的功用是什么呢？是令心王能够安住于所缘上。那有部是认为另外有心所称为三摩地，经部认为不需要另外成立心所，就是于心上产生了专一所缘的情况，即称三摩地。但是接着世亲就依有部的正义做反驳，别法令心于一境转，转就是产生作用升起的意思。那此别法即称为三摩地。那三摩地的体性并非即是心王，所以说非体即心。此中的体即是指三摩地。三摩地的自体体性并非即是 心，而是别于心外的心所法，才能让心专一于所缘，安住于一所缘上。那接着有部提出种种难问，那此难问第一个是从有为法皆是刹那生灭，所以经部提出说心广本身都是刹那生灭，那从单一的刹那，单一最短最短的时间点，每一个心王都是缘取单一的所缘，都是皆一境转，在一刹那都是缘一所缘，在一刹那都是缘一所缘，所以从刹那刹那最短的时间点来看，心王本身就能够专一于一所缘境，何必还需要另外有某个心所，让这刹那的时间中的心王专注于所缘上呢？不需要啊，每一刹那心本身一定只缘单一的所缘而已。那当然所缘取的境界也是跟心同样是在该刹那，该刹那的生命，这如上一周有提到，根据有部的主张，心心所相应，相应有五义平等，有五个条件是要完全相等的嘛。那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在该刹那中相应的心心所，或者是心所跟心所在该刹那相应，其所缘的境界也会是一样的。所以每一刹那，由于能源的心王以及所缘的对象都是刹那生灭，因为都是有为法，所以都是只缘单一的所缘境而已，它不需要有另外的心所法让此心王在该时间点中缘取一个所缘境。所以如论文所说的何用等持，何用等持的意思是指何必需要另成立有某个心所法，才能让心于该一念中该刹那中缘取单一的所缘，不需要啊，因为有为法是刹那生灭的。那接着经部又提出另外一种假设，是有部的回应此问难，那进一步再反驳，假如有部为了回应第一个问难而说需要有另外的心所法这样的三摩地，才能让心于第二念中还是专注于同样的所缘，不会散乱，不会跑到其余的所缘。也就是说，如果以画图做说明的话，经部主张，由于心也属于有为法，所以在每一刹那的心都是必然是专注于一所缘境上，第一刹那也如此，第二刹那所对的境界也如此。好，那其余的刹那皆然， 皆是如此。所以不需要像有部主张说还要有其余的新说法来令心于某个时间点中专注于所缘境，不需要啊，因为本来就是刹那生灭，在这一刹那心必然之缘同一刹那的所缘境，所以不需要成立另外的新说法。那接着经部假设说，如果有部主张哦，不是单一刹那来看待这样的，而是心除了在此刹那缘起其同一刹那的所缘境之外，于第二念也令心缘起同样的所缘境，所以是从持续的层面，从时间的相续性，令心往都缘起与第一刹那一样的所缘境，所以才称为专一所缘。这回应即是把时间延续相续性，而不是只看单一刹那。意思就是说，如果只看单一刹那，确实会如经部的第一难，诸心刹那灭故，皆一境转，这是确实的。所以有部为了回应此问题，才需要说，至于令其于第二念乃至第三念等等，使其专注于第一念同样的所缘，而不散乱去攀缘其余的境界。那如此就不是单靠心王自己本身了，是需要有另外的心所，这个心所即称为三摩地，即称为等持。好，那假设有部如此的回应，那经部怎么评破呢？如论文经部难的论文第二行接续到第三行，则于相应等持无用，此相应即是指刚才所提到的相应有五义，相应有五义平等，需要有五个条件，相应法彼此间是要完全一致的。平等的意思就是相等的意思。第一个条件是所依根，第二个条件是所缘境，第三个条件是形象，那第四个条件是时，时间，也就是同一时。第五个条件是事，事是指所相应的法，法体就只有一，不会有同一种类却有两种法体，两个法体出现。比如说受心所在单一的时间点中只能出现五种受的其中一种，不可能喜受跟乐受同时存在。那以心王而言，六种事中只能出现一种心王，不可能两种心王在同一刹那同一时中并存。好，那所依根会分成两种，如果是假设升起的是前五世的其中一世的话，那所依根除了有眼等有色根之外，那另外还有无间灭意，如果是第六意识的心王，当然就没有，就不存在有色根了，只有五见灭意而已。那所缘境是单一的， 是一样的，这也没有问题。那为什么进步会提出有部所主张的相应需要有五个条件平等？那假设有部为了回应进步的第一个提难，第一个提出的问难，诸心皆是刹那生灭，每一刹那的心所缘的境界都是专注于单一所缘。进一步有部说，不只是让单一刹那的心专一于所缘，而是让第二念的心、第三念的心等等都能专注在同样的所缘。心能够保持在单一所缘，这就需要靠定心所，定第一刹那的心专注于此所缘，也让什么第二刹那的心专注于同样所缘。但是这就出现什么问题？所谓的相应五意，是指在每一个刹那的时间点对应的心王跟心所，或者是心所跟心所。那现在讨论的是心王跟心所，所以代表什么？代表第一刹那的心王只会跟第一刹那的定心所，也就是论文所讲的等持啊，或凡人三摩地。那我们现在简单用定心所做说明。第一刹那的心王，从相应的五个条件必须要平等，必须要相等，也就代表心王只会跟同一刹那的心所，始终以定心所做代表的话，他们两个才有相应的关联。那么第二刹那的心王也只跟什么第二刹那存在的定心所能谈相应，他不会与前一刹那这样的定心所谈相应。所以假设主张说有一个定心所能够令第一刹那的心王专注于所缘，这个定心所也同样令第二个心王专注于其所缘，这就违反有部自己所成立的五义平等了。因为五义平等的先决条件是把时间区分得很严谨，每一刹那相应的两种精神法，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都是很严谨的做区分，而没有跨时间的跨时的作用产生了。那如果假设有部的主张是令心于第二念、第三念等等都不散乱，而能够达到此情况发生，需要有等持心所，才能让心于第一念、第二念乃至第三念等等，都是缘起同样的一个境界。那如此就谈不上相应的五义平等的，因为会有跨时的情况发生。所以经部的反驳很善巧的应用有部自己的主张相应无义平等，以此作为问案的发起点，这样是非常善巧的。好，那接着，第三个问难，又有此故，三摩地城，您不由思心于一境转，又有此故，以及下一句话的即由思的思，所指涉的是同一个对象，虽然翻成中文使用的字不一样，但是实质所指涉的是同一个对象。那实质所指涉的内容，在两位古德 的注解是不一样的。接着，就请大家先参考讲义第二页注脚九的刮胡一。在引文的第五行，那对于第三个问难发起的背后，原有普光先给予做说明，今不复难，如你有不成立，其余的心心所由三摩地故，方能于一境专注安住。那请问此三摩地心所法，又是能够由谁他自身才能专注于所愿？那这样的提出质疑，就有点像我们先前学过不相应行法中的生住意灭四相。生的作用是令有为法从无到有，对不对？那请问生相本身这样的不相应行法本身也是有为法，那它怎么存在呢？因为法不能自生啊，不能自己生出自己，虽然生相本身是有令有为法从无到有，它具备这样的功用，但是它不能令自己从无到有。如果它能令自己从无到有的话，它就会不断的一直复制自己了，但事实上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因为会落入无穷的过失。所以有不就成立有所谓的生生，一般会称为大生跟小生啊，对不对？生相本身又俗称为大生，那生生本身就称为是小生，所以大生是由小生而出现的。那现在经部的问难呢，就是普光假设经部的问难，有点像是去追溯有部这样的一种由 A 令 B 产生某种作用。那请问 A 本身它这样的一种专注于所缘的情况又是由谁而来？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不你不承认心本身就能专注于所缘，不需要有其余的心所法，那么用同样的逻辑，我也可以问你，定心所法本身照有不的逻辑，它本身也应该要有其余的法来令定专注于所缘。如果你说定本身不需要，它自己就能专注于所缘的话，假设有不这样的回应，那经部也可以说，好，按照你的逻辑，心王他自己也能安住所缘，也不需要靠其他的心所啊，就是以有不的逻辑作为提出此难问。这是普光为什么会假设这样的问难，虽然这样的问难在具色论文本身没有出现，现在我们参考普光具色论记中经部复难的这一段文，虽然在具色论文没出现，但是普光大师的叙述是起来有致的，是有缘由有逻辑依据。好，那接着再请看回普光具色论记的内容。如有不及回应解释说，还即由此其余的心或者是心所法，令三摩地于一境转。这意思就是说，就有点像刚才所提到大生跟小生的关系。 大声能够声自己之外其余的有违法。那大声从哪里来呢？大声从小声声出来，所以两者可以互相产生声的作用。那现在有部也套用这样的逻辑，当然现在这样的回应是普光注解，又有此故，三摩地成这句话。所以普光注解俱舍论文中又有此故的此，是指于心或者是心所法，其余的心或者是心所法。令三摩地成，成的意思在普光的解释是指专注于单一所缘上。好，那接着经部怎么反驳呢？宁不由思心于一境转。普光的解释即是跌破云，又有此于心心所故，三摩地成，宁不即由此心心所法故，心于一境转，何用等词令心一境。这意思是说，假设有部主张即有此其余的心或心所，就能让三摩地心所法专注于一所缘的话，如此就不需要成立三摩地，我只需要成立其余的心心所法，就能让某一刹那的心王专注于所缘，何必要成立等持这样的心所，方能让心专注于一所缘境呢？因为如果有部主张三摩地之所以能够安住于一所缘，是因为有其余的心心所法产生的作用，基于此回应，基于有部作此回应，那经部就说，那么就不需要安立三摩地这样的心所法，只需要存在有部所说的此于心心所，就能让心专注于一所缘。如果画图做解释的话，就是经部问定这个心所法，它是由谁能够专注于所缘境？假设有部回答说，是有其他的，是有其他的法，有其余的法令定心所专注于所缘。经部就说，那么何必中间要安插一个定心所？只需要语法就可以让心王专注于一所缘境，而不需要像有部成立一个三摩地等持的心所法，才能让心专注于所缘上。不需要中间还要有一个媒介被别人多赚一笔啊。语法本身既然有可以令等持心所专注于所缘，也代表什么？语法本身也应该有能力可以令心专注于一所缘了，否则你应该要提出语法有能力令等持心所专注于所缘，却没有能力令心王专注于一所缘的理由，除非你提出合理的理由，否则就应该要承认，如果有 其余的法令等持的心所专注于所缘，也就可以同理推证，其余的法也有令心可以专注于所缘。然而对于这一行的论文，普光的解释与跟着法宝的解释与普光的说明不一样，请看讲义第三页，同样是在注脚九刮胡二，在注脚栏开头有三个论嘛，在第二个论，又由此故自心于一境转，这是第三难。好，那法宝的解释，如心所中，定心所通其善位，因为欲界没有修得上界定的凡夫，有没有定心所？也有啊，定心所因为是大地法嘛，所以是通定位也通善位啊。此中的定是指定心所，所以特别加上下引号。然而如果做比对而言，善位本身非在定中啊，所以后面的定是没有加上下引号的。善位非定是指在凡夫的善心情况，这并不是成就上二界的定法，并不是在定中。那怎么样能够在定中呢？由修习故，需要加工用行，才能让定心所能够稳定的发起其作用。一般没有成就上界定的友情，虽然有定心所，但是我们的定心所心一境性的功能能力很不稳定，很弱，断断续续，很雷劣，然后功能不稳。那怎么样能够让功能变强大呢？就是要经过后天的加工用行，如法宝所说的，由修习故，三摩地成。此中的成不是从无到有，此中的成是指它的作用增盛，那乃至能够成就上二界的定。那在这种情况才称为心一境性，而不是像 善心凡夫一样的功能很累劣，甚至是断断续续很不稳定的。所以何不即有此修习力，令心王于一境专注，就不需要另外再安立等持心所法。根据法宝的注解，论文中的由此故即由思这两个字所表达的是指修习，是指后天的加工用行，而不是如普光所说的于心心所。我个人觉得两位古德的注解都有逻辑，无论是刚才普光先依据有部的逻辑，那从经部的角度提出问难，那么带出这一段文，或者是像法宝比较简明扼要的，定之所以能够成立，上二界的定之所以能够强而有力，与善心的友情不一样，关键在于后天的加工用行而成。照此逻辑，则 借由此加工用行的修习力，即令心专于一所缘，而不需要另外安立等持心所。那由于参考了陈朝真谛三藏的翻译，也没有明确的提到这个指称代名词此或者是思具体所指涉的内容，在真谛三藏的翻译本也没有，所以目前就只能依据两位古德的说明理解这第三个问难。好，那我们先下课休息到8:20，再继续第二节课。